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节的讲解希伯来书，教导有关新约和旧约这个题目。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三节，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和十四节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作者指出，献祭的缺失，就是借着祭司的献祭，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清洁的良心。那些献祭呢，只是在提醒我们的罪过，而事实是祭司都必须为我们不断的献祭，这样呢，才能够持续的洗净我们良心上的过犯。但是主耶稣基督现在洗净了我们的良心，他是一次完全的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献上为祭物的，因此呢，他是无瑕无疵的献上自己为赎罪的祭物。当祭司将一只羔羊带到了神的面前，神不会接受那被丢弃的羔羊。啊，这里有一只老得快要死的羊，啊，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来利用它，好，让我们将它献给神吧。哎呀，这真是悲剧。许多时候呢，人们将一些弃之不要的东西去献给神。哎呀，这个东西呢，我再也不会用了，我最好把它献给神吧。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我这里已经没用了。有一次呢，我读到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农场主人去吃早餐，他呢向妻子宣布他们的母牛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牛。他说，哎呀，我真是太兴奋了，我要把一只献给神，然后另一只呢自己留着。他妻子说，啊，我觉得真是个好主意啊。因此呢，当这个小牛长大以后，他就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小牛长大到足以可以卖掉了，其中一只呢是神的，另一只是属于他们的。妻子说，那么哪一只是主的呢？农夫说，那没有什么分别啊，其中一只是主的，另一只呢是我的，他们都长得一样。但是有一天早上，农夫来对妻子说，哎呀，最悲惨的事发生了，主的那只小牛它死掉了。神不接受废弃的物品。神说，当你要献上一只羊羔，它必须是毫无先天和后天瑕疵的。有些有斑点的羊羔呢，是有先天缺陷的。献祭的羊也必须是毫无瑕疵的。瑕疵呢，是来自于后天的缺陷。这个羊羔出生的时候是带着斑点，那就是基因遗传的事。而一只有瑕疵的羊，这表示呢，它受到狼的追杀的结果，或者是它曾经掉落在某些悬崖底下，或者被抓伤了，造成了身上的伤痕。 因此要献给神的羊羔必须是没有先天的缺陷，也没有后天的损伤，没有斑点的瑕疵。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十九节里面，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说的只能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说的，他是毫无斑点的，他生来就没有犯罪的天性，没有罪的遗传在他的身上。很有意思的是，人们发现一个孩子血里的基因基本上呢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因此呢，在耶稣基督血里的基因分子呢主要是来自于父神，那是直接来自于神，那是毫无斑点的，也不会借着遗传显现在人的身上。耶稣不只是生来纯全的，他也保持着自己的纯洁，他是毫无瑕疵的。因此呢，只有主才有资格成为献祭的羔羊。你看呢，在神的面前，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符合资格的献祭羔羊。我们都是生来带着斑点的。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带着斑点而来，我们也有后天的瑕疵啊。因此呢，我们不适合为罪而成为献祭的祭物。但是耶稣呢，他是毫无斑点和瑕疵的，他就将自己献给神，这样呢，他就能够洁净你的良心，使你从死亡的行为当中活过来，得以服侍永生神。现在呢，有些人还是试着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讨神的喜悦，他们仍然在寻求要以自己手上的工作来献给神。很不幸的是，这正是今天犹太人在做的事。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不再为罪献祭了，但是他们坐在家里开始反省他们的生活，数算自己的好行为，他们也为自己的恶行来反省。但是当在反省的时候，他们就祷告神可以接受他们的好行为，忽视他们的恶行。只要他们的好行为比恶行还要多，他们就觉得心安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在旧约的大祭司是那位在神面前为中保的，但是主耶稣现在成为了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五节说，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因此呢，基督已经成了中保。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节，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是借着他的死，他已经为我们的过犯付出了赎价。他伏在第一个约之下，在律法之下，这样呢，我们这些被召的人就能够得到承受永恒产业的应许。现在呢，我们再回到第十二节，我们已经有了这永恒的救赎，这永恒的产业是给那些得到永恒救赎的人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这永恒的产业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面的。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 希望他们可以知道那恩召的指望，巴不得你能够知道神在他那永恒的国度里面为你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呢？你将要承继那永得荣耀永恒的基业。希伯来书第九章呢16和17节说，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而因此当一个人写下了遗嘱的时候，那个遗嘱呢是没有效力的，要只等到那个人死后那才能够生效。他们已经写下了他们最后的遗愿和誓约，这是在我走了之后希望能够做到的事。但是这个遗愿不能产生效力呀，它不能有任何的作用，要一直到这个人死亡之后这才能够生效。主耶稣立了这个约，但是借着他的死亡，这个约定呢就生效了。因此呢，我们现在都在这个新的约里面，基督已经死亡了，这个约现在是生效的。因此呢，这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死亡里所得到的益处。希伯来书第九章第18到22节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多么重要的宣告啊！当摩西建立整个律法制度的时候，他杀了牛羊让他们流血，他将这个血与水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将这血水撒向以色列百姓。当他将血水撒向这本书以及所有的地方，那些被撒上血水的地方呢就被分别出来了，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现在这个约定呢是有效力的，借着流出的血而产生了效力，这是以血建立的盟约，而借着这个血每件事物都被洁净了。圣经说到关于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因此呢这所有的事和誓约都是有效的，借着被流的血而成为有效的了。作者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说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对罪的赦免。这是我对于今天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对他们真诚的爱神，那我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他们确实是爱神的，而我也相信他们在对神的敬拜当中也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呢，我无法赞同他们认为以自己的工作就可以赎回他们所犯的罪，这完全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的。因此呢，以我的观点来说，他们有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呢也困扰着每一个人，就是罪的问题。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罪疚呢？如果没有了圣殿，也没有献祭，也没有流出血来了，那么我们的罪要如何能够得到赦免呢？或者是如果按着经上说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话，那么我这些罪如何可以得到赦免呢？因此呢，对我而言，这是每一个犹太人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遵守神为他们设立的第一个约了，当然他们也拒绝了第二个约。 可是他们也没有守住第一个约啊，因此呢，他们将神的律法置于一旁。他们教导人们传统的犹太教义，而这些人的传统是以你的好行为来救赎你的罪恶。只要你的善行比恶行多，那么你就平安无事了。但是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话呀。神设立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的方法呢，而那是要借着献祭流血才能够成就的。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事，就是已经大约有2000年没有献祭了。自从基督死亡之后的短暂的年日里面，犹太人停止了献祭，而且呢，没有再重新开始过。很明显的，在教会被提的7年之内的时间里面，他们会重新开始献祭，而神呢，也会再一次的对以色列工作。明显的，他们会再次开始奉献和献祭的事，因为敌基督会在7年之中期来到，使他们日常的献祭和仪式停止下来，因此他们会建立一个敬拜的地方，他们会在最后7年的时间里面组织献祭的事，神会在这个7年时间里面完成他要对以色列国的工作。但是现在呢，按圣经所说，他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倚靠的根基来将他们的罪除去。希伯来书第9章23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换句话说呢，这个样式是从天上到地上的，借着这个样式将罪洁净，这是重要的事啊，要洁净。但是这些天上物件的样式呢，有着更美的祭物，这是比公牛或者是公羊或者是羊羔更好的祭物。希伯来书第9章24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啊，基督不是进入圣殿呢，他不是进入地上的至圣所呀。希伯来书第9章24节说，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或模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我们的大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我们。希伯来书第9章25到28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因此呢，主耶稣来到地上，献上他自己成为祭物，然后呢，他进入天上，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我们。主耶稣的献祭是完全的，这是为什么只要发生一次就足够了，一次而完全的献祭。因此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基督已经一次献上自己为祭物，担当了我们的罪了。希伯来书第10章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啊，现在请留意了，律法呢，只是呢将要来的美事的影子。学习立位制度和律法的价值，对基督徒而言呢，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 工作预表的影子，耶稣基督的献上和耶稣基督身为大祭司的本质。而这个影子呢，不是真正的形体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4到17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因此在历史上，基督站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影子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基督的影子呢，就是在律法和一切献祭的事物中，你可以从这些事里面见到这是主耶稣的预表。但是呢，这些事呢，都只是耶稣将要完成事的影子，主耶稣才是那个影子真正的形体。因此呢，在主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形体，而之前那些律法和献祭的事呢，只是主耶稣将要来完成事的预表。一旦主耶稣完成了他当做的救赎之事，之前的那些事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再需要有什么影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这个真正的形体了。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你对于目前正在查考的希伯来书有些什么疑问吗？欢迎你来信跟我交流，并且分享你从这一卷书信里面学习到的心得。如果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见证，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保持联系。好，我们下一次呢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第十章，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就一次而且永远有效地解决了罪这个问题，他二次降临的时候将会把得蒙救赎的罪人带到他的里面，完成我们的救恩，这是何等宝贵啊。下次我们将进入希伯来书第十章，思想有关律法这个话题，请记得留意收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明白的经文段落，请随时写信给查克老师，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联系。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以他的恩手在你的生命中保守看顾你，加力量给你，在这个星期引导你，使你的心专注在他渴望你去做的事情上，以及专注在他的计划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